所以我们是从生命转黑 conversion， 获得了我们的灵性的操练。第三方面是一个群体性的灵性，那就是一个庞俊华牧师所主讲要主讲的哈。这次特别感谢庞牧师，他身体的状况非常非常恶劣的情况下，他真的花很多时间，那这次也赶出自己的一个论文，因为论文里面的内容非常精彩，不是随便写的哈，非常感谢。特别正是这次呢，师母配着这个庞牧师一起来，怎么介绍师母在这里哈、啊？这个OK， 一下时间我交给庞牧师要分享啊，庞牧师。
各位同工，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首先我非常感谢啊，圣光神学院的邀请，特别能够参与这个60周年这样的一个庆祝的活动当中啊。那我们一起来感谢上帝在这个学校他的这个带领，跟造就了很多的主的仆人在台湾各地的贡献啊。在这里呢，我一方面代表我们曾经服侍卫理神学院，还有我们很多教牧同工也在啊，我也代表他们呢向各位祝贺。那在接到这个学校邀请的时候呢，其实我是有一个犹豫的哈，有一个犹豫哈，就是当时身体的情况不是太好哈。那在当时在天气最冷的时候接到这个邀请啊，那时候心里就一直感觉到不晓得能不能答应了，能不能成行。好在后来呢，就充满阳光的日子也来到哈，所以我也把这个把心中的一些想法呢把它铺陈出来。其实我是很想，一直很想来参加当邀请的，虽然我知道那个情况不是太好，但是我想的原因是，第一个，过去我大部分的在分享我们寻道卫理的这个精神或神学或者实践的时候呢，它一种是在我们自己卫理公会，我们自己的同工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常在非卫理公会的这个传统，比方说像天主教啦，像信义宗啦，我们常常有些对话。但是在泛卫理宗的教派里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我们一起在寻道的精神下面，我们彼此交流，彼此看分享我们对过去传统的省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所以那时候呢，我就凭着信心答应下来，希望今天呢能够跟大家一起交流。那果然在今天上午的部分，我已经有很多的帮助啊，非常感谢。那在分享之前，我也刚才这个林牧师啊送了这个这个圣光神学院这个祝贺他们的礼物，那我也带了一个这不是我写的，这是卫理神学院就业的出版的，是其实在我们华卫神学委员会呢，我们一起要编一套书，就讲了10年了啊，还好我病倒下来了，就趁机把它弄完啊。那这本书就是刚才林牧师有引用的 The New Creation， 这本书是上个世纪末就已经出来了，好，就是要面对21世纪，就我们说要出版呢就讲了10年了，那我们终于就是在去年把它完成。那另外一本书The Responsible Grace 在6月预计会出版，那我就仅代表我们请那个院长那个送给我们图书馆。今天其实很多卫理宗神学重点呢，前面两位讲员呢都已经介绍过了，所以大家不要说啊，怎么前面推给后面，后面推给前面，不是这个意思。就说在准备这个单球的时候，今天很好，我们是放在一个牧会，面对我们21世纪我们牧会的框架下面来看我们的传统。那首先呢，我们要再重新回顾卫斯理的思想的时候，我觉得有几个重点呢，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常常忘记了，约翰卫斯理是宗教改革之后200年的人，他不是宗教改革当时候正在跟加尔文对话，不是这样的，是宗教改革之后已经在欧陆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已经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远较于宗教改革初期这些神学的讨论，跟到时候跟过去旧的这个教会的建制 之间做区别的这种神学的讨论呢，已经呢经过了200年，200年距离现在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到清朝初年的那个时候，所以很多新的问题已经产生。所以约翰卫斯理他是整合了前面的所有的讨论，所以他的这个讨论对我们就是对这个有个神学家 John Cobb 就说啊，他说他就是宗教改革之后的最后一位 master， 最后一位大师，因为呢他几乎是整合了宗教改革最核心的这救恩论的这个课题。那在准备今天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呢，其实今天讨论的时候呢，我就回想起一段经文了，就写在我的论文的这最开头，作为我在讨论的这个主轴，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14章25到53节地方呢，现在经文大家都很熟。他一开始讲到说有一大群人和耶稣同行，然后他转过身来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啊！点点点。那这里这个这样经文给我一个画面，就是有一群人跟在耶稣的后面，所以耶稣才会转过身来对他们说：“你们要这样这样这样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个画面让我想到说，很多人跟在耶稣的后面，但耶稣跟他们讲说：“谁应该怎么样？”才是真正的跟随者，所以跟随者就是门徒的意思，所以我就用真实的门徒这个概念呢，来作为今天的一个分享，就作为我们作为这个在这个信仰的团体中间呢，成圣怎么样的实践，以及我们牧会的一个牧养上的一个反省。所以我先从这个约翰卫斯理的救恩论的一个出发点作为这个讨论，就这个成为真实的门徒，跟他在经过后来整理他的思想里面他的一个神学的出发点。那首先呢，就是我说他是宗教改革之后两百年以后的人，他距离我们现在也差不多200多周年了，因为这个80年代才刚出了这个新的卫斯理全集就是纪念他200周年版。那这个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他许多方面呢，就有些我觉得是非常在神学上的发展上是非常不一样的洞见。虽然他不是以一个理论的神学家自居，或者是这样来铺陈他的神学，他在实践中的。那首先就是他讲到救恩其实最重要一个关键就是上帝形象的恢复。上帝形象的恢复，所以他就很细腻的在分属上帝的形象。当时欧陆的这些宗教改革和特别是加尔文这个传统呢，他会认为上帝的形象已经完全破灭了，让人堕落之后这个上帝的形象已经没有作用了。那但他这样想不是对或错的问题，我常常跟这个改革中的传统他们很多的教派或者他牧者或神学对话的时候，今天我们在不是讨论对或错的问题，而在诠释观点的典范上面呢，怎么样做一个互相的了解跟比较真理不是在左边也不在右边，而是包含左右两边，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在讨论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重视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呢，也谈谈我们所看到另外一个向度。那这两个互相的这牧养的工作常常就是在一个张力下面帮助会有走到一个平衡的路。那这个当这个人的形象这个破碎或者扭曲在约翰卫斯理讲章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就是他如果把人的形象呢，就是我们有提到有自然的形象或者叫天然的形象，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治理的形象或管理的形象，或者有些翻译叫政治的形象political image。那第三个是 moral image 道德的形象。那这里面呢最关键的是道德的形象，因为前面两个形象其实人虽然堕落了，可是他仍然在人类当中，在人里面发挥作用，比方说人有理性有知识可以理解有意志，这自然的形象。人有治理的形象，因为上帝当初按着他的形象造人，就是分派给人呢去管理他所创造的，所以人有这些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但是道德的形象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是道德形象不是独立存在的， 它是跟其他城、其他圣经在一起的。但是它最重要的功能不是我们现在言下意义的这道德哲学啊，讲这个道德、这个意思，不是。人类之所以有能够行善或者能够活出上帝的属性的话，是因为这个道德的形象是我们跟上帝沟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器官。这个东西因为失去了功能，罪的工价乃是死，失去了这个功能，以至于我们跟上帝疏离。罪的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距离，就隔离 ，aliens， 就是我们跟上帝恢复。可是我们恢复了上帝的形象的意思是，我们恢复了跟上帝可以沟通、可以分享上帝神性的关系。这个道德的形象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圣灵的工作也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呼吸。就是呢，我们刚才讲说圣灵的工作，当我们恢复了上帝的形象以后，我们就保持着呼吸，就是从圣灵那里吸取了动力，然后呢我们可以行动，我们可以实践。那什么时候你不呼吸了，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电源的插头拔掉了，你就没有动力。所以我们不是想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而是讲说我们呢常常要保持跟上帝有这个一个正常的关系，而且常常从那里得到圣洁的力量，以至于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救恩能够活出来。那这一点呢，是他救恩论里面我们很简单的讲，就是这里有一个他的一个特点。这里的特点所显示出来，就是他这个是一个动态的观念啊，是动态的观念。就是呢，它不是，因为西方的思考呢常常是一个静态的观念，所以西方是指拉丁语系的这个文化下面的过去的教会的传统。好，刚才前面就讲都提到的，他们受约翰威斯理很受东方的影响，东方是一个非常动态的观念。拉丁语系想这里就把它静态化，就把它概念化。所以呢，上帝的赦免就好像法庭的法官一样，好，是我赦免你了啊，这是法官赦免你的，宣告你无罪了。那法官有这个权利，对，他们强调上帝的主权。那法官有这个权利赦免你无罪了，从此以后你就成为在法律上这个被称为无罪的人，我们就不能用同条罪再一次的控告你。那可是走出法庭这个被赦免的这个人，他的本质是怎么样？在这个概念里面并没有去处理，就他只是强调这个法官用了给了他法施恩，给他一个恩典，让他宣告他无罪。他重点是在赦免，是一个法庭的概念，是一个静态的概念。那东方是一个比较动态的观念，这动态的观念就是他看这个事情不是一个法庭，他是一个罪，是一种灵魂的疾病。那灵魂的疾病是需要医治，所以医治呢就必须要给我们用我们日常语言讲，再说给你一个特效药，那这个特效你吃下去还是继续生病，那这个药就没有效。这药有没有效是你吃下去之后你是不是能够病好了，我们恢复身体的健康了，这才是这样。所以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呢是一种能力，这是一个能力，而且呢这是针对我们灵魂的疾病。而且呢不是这个人被宣告无罪走出法庭以后他仍然是个罪人或者是蒙恩的罪人，这里在神学上一点错都没有，但是这个典范有它的限制。那为什么提出的用东方的典范呢，是他这里呢补足了这个说明，就是这个人呢、他不只是被宣告他在被控告的事情上得以释放，重要的是他带着一个能力去生活，所以这是非常一个动态的观念。所以这个人接下来就是他后面怎么活啊？他后面怎么他已经恢复健康以后他怎么活，怎么继续活出健康，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们讲成圣之道，或者讲说这个人接下来的生活呢我们后面所讲的这些蒙恩的途径就跟这个有关。所以呢这个我们不停止，我们在实践上面，我们不是只要一个人觉知而已，他这个人觉知了啊，信主啊，得到赦免，祷告认罪，他在接下来他怎么展开他一个信徒的生活。这个信徒的生活呢不是只是他自己不断的健康而已， 而是呢他的健康他 不只是病没有了，而且他是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健康的研究是在这个新的群体下面啊，互相的协助之下他越来越健康，而且因为这个群体他们越来越健康，而他影响到周围的身边的世界。所以他这个目标呢绝对不是只是呢就是停留在这个某一个观点某个静态的观点上面，这点呢我想我们可以他依然为此用这个方式来处理救恩的问题呢，其实是带来更多的这个想象，而且在牧会上在实践信仰的实践上其实是有更多的思考的。所以呢我们讲这人呢接下来的生活呢这个车身是有责任的啊，有责任的。那这个我们继续呢透过啊怎么活，我看他举出的是用这个蒙恩的途径。那蒙恩的途径其实以前的中文翻译呢有翻译叫做 NG means of grace， means 是工具嘛，可是我觉得翻译到蒙恩的途径真的非常好，因为途径就有一个一条路在继续走的那种想象、工具就是工具嘛，一个工具就是好像死的东西，就是你拿到一个工具。可是这个蒙恩的途径不是因为你拿这个途径，拿这些刚才讲的这个蒙恩途径的这个读经啊、祷告啊、圣餐啊这些等等圣礼什么的，不是我们有这些工具，我们就可以操纵上帝的，非要给我恩典不可，不是一个必然的条件。这里讲到说，不是一个你做了这个就那这个就被人家就是以手段变成目的，然后被人家攻击我们是律法主义。相反的是，一个被改变的生命，他自然会渴慕，要找到方法，找到途径去跟他生命的源头，跟上帝继续不断的保持好的关系。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生命状态转变的一个表现。所以蒙恩的途径呢基本上呢在我把它作为一个诠释啊，我就说这是呢一个修道的这个途径，一个修道之路。为什么用修道这个字呢？一来是传统上啊我们本来就有修道的这个我们在基督教传统上本来就有灵性的超人，就是有修道的这个想法。第二个呢自己我在牧养的实践上面常常对于有机会去探访一些我们这个生活在台湾但他很少接触基督教的朋友或会有的家庭。他们呢就很清楚他们选择一种宗教哦，我是属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会的什么山的什么什么的，他们很清楚是我选择一个宗教呢其实就是选择一种修道的法门。大家了解我意思吗？他选择一种是他觉得，所以我们跟他谈到的时候，你跟他讲什么做门徒啊，做什么，我不如用他的话讲，你是怎么修的？啊，他说啊，我的同修告诉我怎么怎么怎么，但我是告诉说我们是这样子修的，啊，就是这种话就很容易就是跟他们有一个在语言上的一个对，所以他们我们当时接触一些人，因为有些活动在我们教会办，他们就现在在台湾呢，这非宗教。自称呢、啊、非宗教背景的心灵课程或心灵的这个团体非常的多，多到一个地步啊，多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国税局要去查账，因为他们呢、啊、用气管公司的名义登记啊，可是我记得我去参加一个，我们会有去参加一个这个这种一个一种这种非宗教的灵修课程，那他的家人非常热心啊，说啊牧师你要去我赞助你，我本来想要跟他客气，我就不跟他客气，因为去三天要40000块。那我说好啊，那个我也不要白白受你的恩典，你赞助我去，我就赞助你参加我们卫理公会的以马忤师。那个活动啊，因为我是牧师，他们很想得着我这样的人，所以呢就是插队进去。一个梯次200人排到年底都排不完，一个梯次200人，那这样的团体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啊，这可见这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面啊，对于怎么样活出有意义的生命，其实很多人是充满渴慕的，所以他们不停地参加这种团体，有些人参加了好几个，那他们是充满渴慕的， 那可是呢，这些团体因为打着没有宗教的名义，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进入了。那我们在跟他谈的时候呢，我们在谈我们他不会说你是基督教，就笼统的一个基督教概念。但是你卫理公会，你卫理宗，你的法门是什么？我们的法门是蒙恩的途径。告诉他就是说，我们有一套东西是追求跟上帝亲近，而且呢，这套东西是追求我们生命更圆满，追求我们生命更有意义。所以我用这个，我在文章里面呢，用这个角度去谈，就是我们失去了一个想法，就是以为呢，我们只是参加教会的生活，参加这个教会，那现在人对教会呢都缺乏某种的忠诚。今天在这边听一听啊，下礼拜听说那边教会讲员不错，哎，让我去那里听一听啊。那上礼拜我们牧职退休会那个玉神的副院长，他讲到，他说他在花莲在另外教会讲到，哎，长老听那几家他们就是到处听听讲到。那我们就好像是觉得我们参加一个教会，我们就是听讲到得到很多的安慰，觉得我们生命更平安，可是忘记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土地上，很多人他参加一种宗教活动，是他是找寻一个修道的途径。所以今天所讲的这个蒙恩的途径啊，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不可失落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如果我们用修道的角度去跟他们讲，就是说呢，我们在起始点上是上帝他的出于他的爱，他挽回了我们。啊，借着耶稣成就了我们的这个带来救赎，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我们要必须去思考，我们以下的生活，我们的生命是要用什么继续回应上帝的这个恩典？然后呢，我用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使人感觉到这个生命更加的成全？而且我们呼召人来加入我们，不是来加入我们一个教会的团体，而是来。加入我们这种生活的行列跟方式。托尔干讲说，宗教就是一种基本生活的形式，基本生活形式，这宗教是一种生活形式。我们忘记了，因为宗教是一套教义，所以呢，我们就跟人家讲自律，跟人家讲这个怎么，我们都是把它一套套的把它文字化，或者把它一套怎么去跟人家讲到。这东西不是不好啊，这是一个好，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这是一个很好。但是更重要，不要忘记我们加入一个教会，一个团体，其实我们是在这里和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共同来修道，一起来走这个蒙恩的途径，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一起来成长。更重要的是，这个团体是邀请人来我们跟我们过这样的一个信仰的生活。那这个呢，是我对蒙恩的途径呢，在细节上我不再一一的重复，但是呢，我带给大家这样的观念。但是这样的团体呢，它本身所成就的不是他自己团体的成长。所以我们今天讲蒙恩的途径，绝对不是讲教会增长之道。所以我有时候在一些教会上听我分享，就问我说，那你教会成长多少人？你走这个方式，教会成长多少人？因为教会现在台湾已经变成是这种模式，牧者其实压力很大。今天好几个会长在这里，像不要一天到晚就问你教会几趴成长几趴，我们这些牧者是这压力很大。我们在面对这福音的挑战，其实是我们要认真去思考说，我们这个团体到底对这个时代的影响力是什么？我们常讲说，我们都期待教会复兴，教会啊复兴报啊，教会大复兴，大家以为大复兴就是人越来越多，在那里又喊又叫的，然后大家都很情绪，然后就是大复兴。不是，大复兴是带来一个信仰的觉醒。信仰的觉醒之后啊，他不只是他教会人数增加了，那个地方复兴的地方啊，酗酒的人少了，这个地方的治安更好了，这地方的人生活的品质更好。不要把那个信仰的想象只停留在我们自身的壮大。待会我会继续讲到我们台湾的这个现象。那我们这个团体呢，其实有个重要的，就是当人恢复了上帝的形象以后，他得到了上帝的恩典，是好的无比。但是接下来做什么呢？在那个新的创造的这本书里面就提到一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呢，上帝当初创造人的时候，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人，他前面六天创造很多东西，他每一天的评价是什么？上帝看这日怎样，是好的。可最后一日他创造人以后，他怎么说啊？是甚好的。 就好像完成了 very good， 就是完成了，就是上帝的创造应该是加上人，按照他形象造的人，在这个在他的创造里面，应该这世界是一个更好。可现在人反而是这受造世界的问题，人反而是受造世界的问题。那我们这被上帝恢复了形象，得到上帝的救恩，上帝主动来寻找我们。那之后呢？我们不只是我们的团体要壮大，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修道的这种生活，能够改变这个世界。它本来走向一个不好的，走向一个这个生态混乱，这社会不公义，贫穷越来贫富越来越悬殊。可是因为有一群人这样的生活，让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变得更好。所以你们在设计小组啊，所以在办会的时候，绝对不是只停留在教会增长之道这个 level 而已。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寻道运动的规模就太小了。当时它能够引起到现在为止继续在发展中的这个运动，它还有这个活力，就是因为它的眼界是看的是比较远的。所以当这些运动在继续在这里的时候，我们邀请人来参加我们的群体，我们用蒙恩的途径来大家彼此来成长。然后我们更高的心理是，当然教会因此增加人数，增加影响力是很好的，但我们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所在的土地上，因为我们这样的生活，因为我们这样的群体，而这个世界得到改变，福音改变了我的生命，我们和上帝一起同工去改变这个世界，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福音。上帝不是救一群人然后把世界都丢掉了。所以这点呢，是我在这篇文章中希望要体现出来的。那因为我们从救恩神学的特色，就有这种呢共修的这种观念，是我们在团体里面，因为一个人绝对不能自己啊，我得到了上帝的救恩，然后我走到山里面就越来越好，没有，我们必须要，所以这个蒙恩的途径就有很强调这教会的建制啊，好、啊、教会所能够提供的这个蒙恩的途径，或者这个信徒灵命成长的这个机制。那约翰卫斯理当初在这个寻道运动的早期，他之所以能够有别于当时其他的布道家，他们都是也是到处去讲，就是因为他有落实这种把这个圣洁的生活落实在群体当中，所以他有班会啊。当时其实班会不是我们发明的，有这些会社，然后有班会，还有小团这些等等。那这些实践的过程，在当时的英国的这个社会里面，其实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英国人都很就是少女，他们不管他们都很礼貌，因为现在有一本人类学在研究英国的书啊，就是英国人呢、很好笑，他见面就讲天气，今天天气很好吗？是吗？不是吗？今天天气很好，你说呢？就是他们就是这个天气的。那如果一群人一起见面，第一句问他说，你这礼拜有没有读经？你这礼拜有没有认罪？你这礼拜有没有讲？其实在当时社会，其实这不是一个很礼貌的一种社交生活。可是这群人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不是一个交谊小组，他们也不是一个大家行动这个大家电影欣赏什么的，不是这些东西。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关注的是我们互相督责，互相提醒，互相帮助，然后在圣洁上成长。这是这个当时的这个群体性的这种的这个生活呢，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那这种成长呢，那当时的班会呢，因为他们有这个所谓的 general rules， 就是我们叫一般总纲，就是我们这群人在一起生活，不只是在那边空谈信仰，我们生活上还要积极的啊，要怎么样怎么样，消极的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我们整个生活都跟圣洁有关。整个生活都跟我这个救赎有关，跟我这个活出上帝的救恩有关。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这样的这个班会呢，这些小的团体呢，就有就是这个就是有这种一同成长的这种共同的目标跟概念。那在我文章中呢，就特别提到了，那这种的模式在现代怎么样继续的去实践呢？我举了一个办啊，就是大概两个例子，一个就是 David Louis Watson， 就是华生，他的立约门徒的小组的观念啊，他在香港就翻译叫盟约门徒小组，那就把现代人呢、啊， 那这个我们怎么组成这个我们这个班会怎么进行呢？那现在其实小组已经在各教会都有了。那我们这个寻道运动的这个小组呢，这特色是什么呢？是这群人呢是立约的人，就本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本来我们没有血缘关系，那可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怎么变成有关系呢？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立个约，就像上帝用立约的方式，哦，我们就圣经叫新约旧约，使我们跟他绑在一起。约的原文一直绑在一起，是我们跟他绑在一起。所以我们这群人来自不同的地方，哦，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相遇，我们一起蒙受神的恩典，我们希望能够一起成长。所以我们用立约的方式，使得我们本来没有关系，没有血缘关系的一群人，我们用约形成一个新的，有一个关系所成为这个群体和新的关系的一个，我们说用家庭好了。那这群人在一起立约的，立约的内容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叫立约，不是立约说每个礼拜要来聚会啊，然后那聚会做什么？那这约的内容呢，就跟蒙恩的途径有关了。他把蒙前面几篇文章都有提到，蒙恩的途径把它分成了敬虔之功跟什么怜悯之功。敬虔之功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人，爱上帝，爱主你的上帝，这个诫命的头一个部分。你必须要有这样跟上帝一个完全 commitment 的关系，那这个就是敬虔的努力的方向。那怜悯之功就是你要爱人如己，就是跟你当代的社会跟你的邻舍的一个关系。那这两种关系呢，又分为个人的跟团体的。团体的敬虔之功体现在什么？在崇拜。这崇拜也可以说是团体的灵修了。我们要透过我们的崇拜，要看到我们尊主的名为圣。那个人的崇拜就是你个人的灵修，所以这都属于敬虔之功的这个范畴里面。那这个怜悯之功呢，怜悯之功公共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要追求这个社会的公义。一个社会啊，它必须呢要体现这个正义的社会。如果一个社会越来越不公义，一个社会越来越不公义，这社会导致什么呢？最糟的一种情况，我们当时跟人家讲旧约的时候啊，为什么上帝毁灭这个用洪水毁灭啊？为什么这索多玛、俄摩拉这么狠呢？我常跟他们解释说，当一个社会如果到了一个地步，使得人想成为好人都不能成为好人，那上帝一定要干预。会有这种可能，一个社会啊，如果呢发展到一个地步，任凭这人的私欲这样子发展的话，这社会会使得人想要成为好人都不能成为好人。所以大家讲就业的某一些的情景，我们不要让社会走到这个地步，就是要先创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是上帝后来他用一个跟马方立约的关系，重新建立一个群体，重新要把律法教导他们，叫他们人之所以为人应该怎么样，人的上帝属灵的群体应该怎么样。所以你看这个生命记里面讲到这个上帝的对这个群体的要求很不一样的。在那时候有非常先进的想法，你要收割的时候有一块土地有一角你不能收割，你要让怎么样，让有需要的人可以去拿，他不要跟你求，因为那是当给他的。一个上帝公义的社会，没有什么东西都是就是你当得的，我们都是管家。当一个在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他遇到了意外，他遇到了一些挫折的时候，在这社会里面他是可以得到他应有的帮助，他不是求来的，是上帝透过这个律法的教导，这种生活就是要给他们的。这只是其中一项，就是一个社会的正义需要基督徒的群体放在他的修道的想象里面。那这个怜悯之功的个人层面呢，就是你个人的生活就要关怀这个世界。你不能基督徒什么都不管，是门口贴个耶稣爱你啊，然后呢有布道会的时候再开始敲门，哎，你好啊，我是你隔壁的那个什么，就人家也不理你。因为你讲耶稣爱你，那个爱没有实质的表现，没有人家没有从你身上你的生活形态去想象那个爱的这个氛围，但你个人就平常就体现关怀。所以当一个 新的一个立约的群体，他就要再透过立约把这几个部分，公共的、个人的、敬虔之功、怜悯之功，大家一起共同修道，把它大家在这中间成长。哦，我们成长，同时也呼召人来加入我们这种生活，同时透过教会中大教会中的小教会、小教会外的大教会，大家在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朝向一个更好的方向。这一点并不违背我们在信仰上的教导，而且这一点呢，它是相当平衡的。我们之所以会有社会的这些参与，是来自我们灵性的基础。我们灵性的基础并不流于一个私人的宗教，而是我们有更高的一个理想。所以这次呢，David Louis Watson 呢，他所讲的这当代门徒的这立约小组，就把这个班会的模式呢，把它转变过来。那另外一个向度就是卫神出了一本书，就是叫做从上头来的呼召。他是一群有拿撒勒人会背景的，他们走这个灵修，他们这里灵修中心、灵修陪伴、灵修辅导这个向度来看这个班会的性质。班会作为一个群体，其实呢是非常在灵修，在任何灵修的传统里面呢，这个群体的生活作为一个共同的修道或灵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这个上一个世纪啊，这个有名的灵修的作家，这个 Thomas Merton 呢，他就有一本书，就是人不是一个孤岛，就人自身的意义跟他自身的这个对自我的理解，绝对不可能透过他自己，一定是放在团体当中的。所以传统的灵修，他这个修道院或什么，一定有他的这个团体性的这个向度，这个团体性呢，大家共同在里面去发现、去认识自己，同时呢，也共同的也有个人独处的层面，也才有呢大家共同团契生活的层面。那这个，所以他就这个从上头来呼召，这个提醒我们，就是说灵命的形塑要孕育会有的灵性，在牧养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学了很多协谈，一直在帮他解决问题，今天解决完这个，就解决，你永远解决不完。但是你如果能够提升他的灵性，孕育他的灵性刚强的话，问题虽然没有改变，他的灵性壮大，他可以跨过那些问题。现在很多牧者全部忙在那个，今天这个夫妇吵架，明天父子吵架，明天又跟这个，然后你忙得不得了，你根本没有时间来做其他事情。但是如果我们大家跟会友一起努力，把教会进来的人把他灵性提升的话，那么他才能面对他周遭的生活的问题，他才能积极的不只是面对那些负面的问题，他还可以积极的建立刚才所讲的圣洁的生活。那所以灵性的孕育的一个机制、一个平台是什么呢？所以他就只举例这个班会的模式。所以他也同样的，这个班会，现代的班会呢，应该是以蒙恩的途径作为他聚会他们一同共同成长的内容。所以呢，我希望这个研讨会能够带来我们在之后啊，我们更进一步的去研究呢这个蒙恩的途径呢，在现代呢它的各种实现的可能性。那最后呢，我就因为今天的这个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呢，今天开始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不是只纯粹一个学术的理论，我们是以一个牧会的角度来看我们自身的这个传统。所以我在最后呢，我教完这个文章之后，我开始继续这个问题呢，继续在脑袋里面呢一直转，我就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想法。就是在现在在台湾的这个社会啊，到底牧会作为一个牧者面对这个社会的挑战，我们应该何去何从呢？什么是我们牧会的重点？我们所承受的压力，光是要去疏解，其实已经花掉我们很多的力气。那我们怎么更积极的让会友感觉到教会的生活是有更高的意义？在过去呢，台湾呢，我回想起来，1987年台湾解严，解严以后呢，87年以后啊，那时候我不在台湾，所以不在台湾比较看得清楚一点。87年解严以后，很多民间的市民社会、是公民的力量突然间就崛起了。所以相对的来看，我们看到很多其他的宗教增长得很快。他会发现在87年以后，他就发现，哎，我这慈济怎么起来了，哎，这怎么起来了。因为过去在戒严的氛围里面，它是民间的力量， 是被某种程度是被制约的，被压制的。那与此同时，基督教脚步，我们在台湾的基督教脚步，我们自己也乱掉，因为看到人家成长那么快，于是呢，我们开始寻求，在那这87年以后，哦，90年代呢，大家积极的寻求各种增长的途径。所以呢，这是公元2000年运动应运而起。那原谅我讲，这是个最糟糕的运动，因为这个运动的目标是什么？教会成长几万千，牧者增加多少人？哦，什么什么什么？很可惜，这个运动没有完成啊，也没有达到，可是也没有人出来道歉了。我讲这个不是要批判任何人，而是讲说，这个对我们影响非常大，因为当这个运动如火如荼的在台湾在行动的时候，你想想看，周围的人看到的是什么？他看不到任何我们信仰的理想性，他看到教会是如何在壮大他自己。因为我们都慌了，我们看到周围的教派，周围的不是基督教的宗教突然间起来这么快，我们自己脚步都乱掉。于是我们就开始，我觉得现在这时候应该要重新的，因为21世纪我们已经走了15年了，我们应该把这公元两千运动的思维把它抛开掉，我们认真的去找回教会当走之路，还有我们牧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应该回想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经文，一开始所讲的很多人热热闹闹的跟随，可是耶稣回过头来跟他们说，你们若要跟随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所以信仰的群体，我们一起来，我们不怕慢，我们不是在偷懒，我们是要重新找回做一个真实门徒的这个方式，这个修道的方式。我觉得我们的传统的所留下来给我们的资产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呢，我们要建构的教会是要成为一个真实门徒的群体，我们不是要人很多，而是我们能够在牧养方向上透过刚才所讲的这些的蒙恩的途径，我们才是真实的门徒群体。还有呢，我们要找回修道的精神。我用修道这个字，其实就是门徒操练啊什么，这些都是同义字。约翰卫斯理说，他所处身的这个他原先的教会是英国的国教，就是现在我们叫做圣公会啊、安利甘宗啊什么，他们其实本身呢，在他进来我就发现他们呢，他们的公导书呢，其实呢就是本土修会的法规的会规转化过来的。因为前几年我在参加跟辅大的神学，我们那几个活动呢是庆祝这本土修会1000周年。哎，发现在欧洲呢，他们庆祝的时候是请教宗跟这个Canterbury 的大主教去主持的。好，在慢慢的发现，原来他们呢是这个英国国教，好，有英国的教会，原来圣公会的他的公导书，其实是本土修会的会规转化。所以他本来就是把原先以为基督徒就是这个样，要修道到修道院去，现在他们在改革上呢是往前走一步，教会就是一个修道的群体，对吧？那最后呢，约翰卫斯理再走回，他说不止在教会里面这个修到教会这个修道的群体，最重要的是我们透过教班会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群人就是我们的好像这个一个新的群体，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一个修道的生活，就是一个门徒操练生活，就学习做个真实门徒的生活。所以在牧会的取向上，我真是诚恳的呼吁各位在座的，在接受神学训练，将来牧会的理想不是要去建构一个 mega church， 我的教会比你大，你的教会比我大，我们现在去开会的时候都是讲大的教会坐第一排啊，小的教会就越来越，那我们常常坐在最后一排啊，但是因为神学的缘故又掉到中间啊，就是不上不下的。但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这个不是我们牧会的重点跟目标，找回我们的传统，建构真实的门徒群体，改变台湾现在这种沉闷的苦境，这是我们希望这个讨论呢能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方向跟勉励。谢谢。
谢谢庞牧师的分享。啊，接下来这个方立会博士子毅。
感谢神的恩典，让我有这样的机会在这里要去回应庞牧师他所说的这么精彩的 内容。啊，其实我一开始拿到庞牧师的文章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他的主题，成为真实门徒的群体。当我看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说哇，这个主题已经把威斯理他的整个成圣观的特色完全的怎么样凸显出来了，因为又真实又一个群体，所以等于是威斯理他对于一个成圣这个理念里面，就是要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信徒，那这个真实的信徒要去影响更多的群体，这是他最重要的。所以从庞牧师他整个的论文里面呢，我其实真的看到他的用心，他的资料的汇集，还有他整个里面内容的一个深入的一个探讨，这是我非常肯定的一件事情。那因为里面有很多都是刚在前面我们两位讲员都差不多提过，那庞牧师也差不多提了蒙恩的途径啊各方面，所以我有一些我就要跳过去，我想我们都有很深入的一个思想。我要提到的就是说，从这样子一个论文里面呢，有三个特点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说从那个群体里面，我们注意到那个群体，第一个就是说，当卫斯理在讲成圣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很重要的他是在指向一个群体的一个成圣观，不是只是放在个人的这个领域里面。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卫斯理他的整个的文章里面，特别是他的讲道里面，我去看他的讲道里面，他特别讲到，他说他认为无群体中的圣洁就没有圣洁。他说基督的福音不是只知道宗教，而是要知道社会，不是只关注宗教信仰的圣洁，而是要关注社会的圣洁。所以刚才我们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庞牧师他特别讲到了，让我们从个人认为我们在修己也好，我们在好像修道院也好，其实神赐给我们那个成圣是一个恩典。当成圣得到恩典，不是让我们读者我们自己在享受那个成圣的恩典，是让我们要透过神，要透过我们能够把它怎么样发挥出来，这样的话才能够使这个成圣能够去影响到我们整个的社会，否则的话，我们就是自己关门，自己我们基督教有多好，但是大家根本更看不到你有多好，这个也是现代在我们的教会界当中，在整个社会当中，大家的认为基督教到底有多好，他们看不到，因为我们没有把自己从神那里得着的怎么样把它发挥出来，把它生命把它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在追求成圣绝对不是个人道德的层面，我们在追求成圣还是要去注意到我有没有参与在这个大地上整个的保护或是公益的这方面的营造，否则的话我们那个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看法而已。我们知道威斯理因为他对这个成圣观的一个特殊的理念，于是呢我们可以从历史当中看到威斯理他不只是这个圣洁的更新运动将在当时的18世纪将那沉睡中的英国的教会把它唤醒，他更转换了当时在那个衰落而且腐败的国家。所以这个是威斯理他不止自己领受的那个成圣观很重要的一个理念，不是我自己成圣，我亦要影响到整个社会，以致神透过他甚至改变了当时代整个国家。这也是我们可以从成圣观里面我们可以去了解的。第二个我要看从那个查牧师的文章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成圣观，就是要负责任。要负责任，当然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负责任一定是有它的途径， 他为什么要负责任？因为人堕落了以后，这个人怎么跟神恢复那个关系是一件很重要的，所以才有一个恢复上帝形象的这一件事情。那恢复上帝形象是卫斯理在他的整个神学里面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他很看重这一件。如果我们的救恩没有透过这个，我们根本得不到救恩。所以在这个救恩里面，我们就看到要恢复神的形象最重要的一点，刚才庞牧师也讲到，就是道德形象。因为这个道德形象一定要加入上帝的结合，我们这个道德形象的部分才能真正的被神完全的改变过来，否则的话就不能够真正的去彰显上帝的形象。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我们就看到一个蒙恩的途径了。那这个途径里面就透过神的恩典、预备的恩典或先灵的恩典、现在的恩典，然后我们就称义了。重要的是进入到成圣的这个恩典，神让我们重生以后，我们称义，我们成圣，不是只得着而已。这个就是跟我们改革中最大的不一样，这就变成一个动态的。我们刚才都讲的卫斯理在这里，他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成为一个动态的恩典，就是这个恩典要继续的去什么呀，把它持守住，必须要靠着圣灵，然后继续把它 持守住。所以他认为，卫斯理认为恩典一方面是使人得到救恩，罪得赦免，同时呢还给人有能力怎么样转回归回，那个才重要。当我们归回了以后，不是这样就好了，他还给我们能力可以靠着神的恩典继续的成长下去。所以他说在整个的成圣里面，那个恩典在恩典里面的成长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一直成长。所以在这个不断成长当中呢，是人要负责任的。所以卫斯理他在强调负责任的恩典，他其实在指人的责任和我们生活上的成圣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在我们的成圣只是一个理论，只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信仰的话，那个是没有影响力的，它必须要成为一个动态。那我们这个人有责任要把神他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力量发挥出来，那才是一个重要的。所以这个我们就明白，其实在我们的基督教里面，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我要如何持守在一个成圣的里面，要负责任。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好，如果我们不更新我们天天更新的话，其实我们这个生命还是会回到原点的。所以卫斯理他就提到了要这个负责任的恩典，就是我们要尽力量的去做。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卫斯理他不只是告诉我们要尽责任啊，你们要尽责任，你们要继续的成长，他用什么方式来做呢？他就是用落实小组的方式来做。刚才庞牧师讲了很清楚，卫斯理当时有三种不同样的小组，这三种不同样的小组都是有它的功能在。好，它就是彼此啊，像灰色，它就是要落实他们活出见证出来一个那个生命，然后来影响当时的教会。那特别是小团是非常严厉的，他们彼此当中，如果你看庞牧师有列出来，他们这个小团里面就要彼此把自己里面这个礼拜里面所做的错完全要公开，要彼此的去给对方在这个方面要我们要如何来省察。所以这个小团对当时的小组来说是很恐怖的，很少人很敢去参加的，因为他们是采取自由参加，所以听说差不多20%的人才敢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小团，因为那个是很严厉的。当然在整个班会里面在当时这个班会最主要是要履行一个管家的职务，你怎么做管家，你要成为一个会友，你应该要怎么管理神的家，支持宣教的活动。所以他实际在实践的是施比受更有福。所以每个组员呢每周都要 奉献一个便士，然后一记就一个先令，所以来支持。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威斯里在使用这些的小组，他不像要去增长多少人数，他是先巩固里面，让人的生命能够被建造起来，用不同的方式去建造，以致呢没有想到是这么样的广泛的去神就透过这样子有效的去培育这一群人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一个福音的精兵，更是将圣洁之道呢从家进入到家庭教会的团队，以致呢到不同的地方去活出来。也是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圣洁运动可以把当时的英国的光景整个的回转过来，所以我们就知道圣洁它是一个力量，神给我们的一个力量，它不是只是一个信仰的一个我们必须要持守的。最后我要回应刚才庞牧师一开始就说，惠斯里在当时他为什么这些的理念呢？他已经离开改革中200年了嘛，对不对？但是他针对当时的问题再回去思想信仰，我们上帝赐给我们这个信仰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做了改变，以致这恢复过来。今天从卫士到今天也200多年了，我们一直在想今天的教会该怎么复兴，我们在找很多的方法，但是都没用。我们是否再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神你的心意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做成神要做的那个才是复兴的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一个好像一些粪土而已。我很盼望不久将来，如果我们教会跟教会我们一起努力，有一天我们能够经历一次，在台湾经历一次历史上的圣洁运动，渴慕吗？我们渴慕吗？我很渴慕。当我在写这个时候，我一直祷告神，我很渴慕在我离开世界的时候台湾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渴慕吗？我们一起来努力。谢谢。
整个三篇的论文已经都发表好，那三位评论的美好的回应，对，给我们很大的警惕跟一些的新的眼光。我读华盛的时候，我的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说，伟大的英国的神学家威廉·威斯里这样一写哈，后来有一个我的老师用红笔来把它擦掉，他不是神学家，他是实践家。那这个老师就是目前华盛的院长蔡礼珍，发掉，他是一个实践家。目前教会的危机在哪里？缺乏知识吗？缺乏神学吗？缺乏教义吗？不是，缺乏实践家。阿们。约瑟是实践家，他所知道的，他所经历到的，把它行出来。以下的时间呢，我们三位讲员坐在前面，20分钟开放一些大家的一些提问。今天的提问我盼望说不要注重于这个教义的部分。你的牧养当中，你的生活的信徒的生活当中，你有什么的困扰，我们在约瑟的身上怎么样的一个得到一个答案或是一个出入。我们上面一个资深的一个牧者可以发言说，我牧养当中、信徒生活当中，这个时间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难处，我们可以这样发表好吗？那这样的话，上面资深的同工要有回应。我们请这个庞牧师，我们题目叫你阿普罗老师。那我提问的时候你们可以指定某一个长员，我要问某某人这里有一个麦克风，我们的这个黑中，如果你可以一些问题提问的话，要举手表达，而且最好是要指定某一个牧师，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秒的回应哈。OK， 时间是20分钟，
我们尽量在你的牧养的工作上，或者信徒的一个交流，或者是灵命的一些脆弱当中，我们怎么样的正是要从卫斯理身上找到一些的美好的劝勉跟一个答案，好吗？大家很客气哈。OK， 对，同学。Mike。
你提到就是很强调一个就是我们要感受到信仰中的确据，确据，那其实这个是很真实的，可是这个感受到是非常主观的，那其实我们怎么去平衡在我们的信徒的当中，用一个很感，就是很主观的一个感受，跟我们很客观的在圣经真理上的一个融合的当中，以致我们真的是感受跟真的有那个确实的当中，而不是只单凭在我们的感觉的当中。
你要去针对
麻烦李牧师帮我翻译好不好？不好意思，
우선제가이중국어를몰라서이렇게강의나여러분그얘기를이렇게잘이해못해서아쉽습니다이럴줄알았으면제가어려서부터중국어를배울걸후회가막심합니다
接下来再后悔说我为什么没有学习中文，从小这个我们要培养学中文的话，今天各不同的一个展面的分享，很精彩的分享，我可以都理解哈。这个是我们在一起的遗憾，我为什么没有好好学习中文哈。
회심의의미에관해서는구원의확신문제가다뤄져야됩니다그러나이짧은시간에그것까지다루면또큰논문이되기때문에제가언급을못했습니다
其实投资的确据方面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呢这个是不是一两句话来表达，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做讲。
그학생의말이맞습니다이심정의체험이라는것은주관적인것입니다
你所讲的对，我们心里的确据是主观性的东西。
그래서웨슬리가성령의증거라는그런제목의설교에서이주관적인것에만의존하면안된다그렇게가르쳤습니다
那卫斯理他写一篇讲章是圣灵的确据，圣灵的一个见证里面，他提到说你们不要偏向于主观，这是危险的，他也提醒了。
그렇지만우리마음에오는그체험은주관적인것이지만성령의역사라는증거가있다는것입니다
虽然我们个人每个人感受到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主观性，可这个主观性是从圣灵而来的，这一点是非常宝贵。
그저그우리마음에그오는구원의확신이라는것그체험이라는것은그인간의마음의단순한인간의마음의변화그것만이아니라성령이우리의마음속에역사하셔서내가하나님의자녀라는내가구원을받았다는그런확실한진실한증거를주신다는것입니다
虽然是要主观性的我们的情感性的一些感受，可这个感受是我们理解圣经的话语，而且神的圣灵透过我们所理解的神的话语而让我经历，也都是确据跟一些的得以相信的部分。
그주관적인증거그우리마음속에오는그런그구원의확신에따르는그주관적인체험은하나님의사랑이가득히부어지는것입니다
这样主观性的经历是神的爱充满的时候才能醒出来的，所以不要那么担心，这个是生灵的见证，所以不是一个 emotional 的情感性的表达而已。
하나님의사랑이가득부어지면우리인간의이성과심정을초월하는그평화가가득하고기쁨이가득한것입니다
神的爱充满临到我们当中，圣灵正是要动工，让我们为了我做见证的时候呢，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喜乐，这个喜乐是超越理性的教义。
그리고범사에감사하고무슨일이든지하나님을사랑하는그런마음으로하게되는것입니다
真的一个主观性的经历之后，如果你有爱人爱神，而且是一个充满的一个遵循神的旨意的这样的意志出来的话，这个是得救的确据了。
그리고형제를사랑하는그런마음이점점커지는것입니다
如果这样的主观性的一个经历是真的生命的见证的话，他真的是一个爱人如己，而且他真的很愿意牺牲。
그래서감리교인이란메토디스트란어떤사람인가라는그런설명을할때에감리교인이란항상기뻐하고범사에감사하고쉬지않고기도하며언제어디서나하나님을제일로사랑하고형제를진심으로사랑하는자이다그렇게설명을합니다
那威斯利说，威斯利公会的信徒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每次怎么样把神告诫起来去所谓，而且爱人如己的人。
그러나이런성령이우리가운데이렇게증거하는그증거는때로는내가약해져서마음이약하고육신이약하고의지가약해서그증거를잃어버릴때도있고또실패할때도있습니다
这样的确据有的时候呢心里遇到很多事情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要落化的可能性也有
또두번째우리가중요하게생각할것은구원의확신이주관적이마음에오는구원의확신은주관적이기때문에객관적증거가있다는것입니다
근데우리심灵的一些感受是非常偏向于主观，可是还有一个客观性的一个心灵的得救的确据。
그객관적증거는어디서우리가찾을수있냐면성경말씀입니다
那这个客观性的确据是从圣经而来的。
내가구원의확신이흔들리고약해지고그러다가도성경을읽을때우리는그말씀을통해서객관적인증거를또한얻습니다
我们主观性的经历受到打击跟变软弱的时候呢，再一次回到圣经，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再一次神的话语加强，我们这是经历到的一个得救的确据。
그래서이런주관적이고객관적인증거를우리는동시에체험하는게중요합니다
所以我们这次不单单是除了主观性的经历以外，还有我们不断寻求圣经里头一个客观的一个
证据。主观적인증거에만잘못하면우리는잘못된신비주의감성주의에떨어질수있습니다
太过分的强调主观性的经历的话，我们偏向于这个神秘主义。
그래서성경말씀또정통의교리를우리가붙드는것이중요합니다
我们要抓住神的话语，同时抓住一个传统的教义。
그러니까주관적증거와객관적증거를우리동시에경험하며하나님을즐거워하고구원의확신에설수있습니다
最后需要两个同时抓得很好好谢谢감사합니다
哇我替这本书卖一个广告哈这个 New Creation Ted Renan 的哈他其实有一章呢就讲那个正信正行正情他提醒我们怎么样去避免将这个宗教经验变成那个主观的经验的那个部分啊然后他后面呢有几个一个真的宗教经验这一个比较 profound 的宗教经验它有几个要素的哈从第235面到243面不短的哈所以呢如果有机会呢你就可以买这本书哈这个他讲的真的不错的哈
海威老师
就是关于这个在蒙恩途径里面的最后一个部分，这个团体的这个团契的这个部分哈。就是我觉得在圣光服事的这几年，虽然很努力的试着在课堂上希望能够帮助学生从一进来学校就能够建立一个问责的一个群体哈，但是在这个实施的这几年当中的话，发现其实很不容易。那刚才方老师给了我一个数据，说即使是在卫斯理那个年代的话，大约是20%的人参加这个所谓的 band 的组织哈。那我就很好奇，就是说林博士在香港的教会，好，或者是庞牧师你看到在台湾的教会，到底我们现在的卫理公会或者巡理会系统，我们有多少的弟兄姐妹还愿意参加这样的群体，来促进就是说自己这个灵命的这个成长哈。那事实上我自己也在想哈，我们作为，甚至我们作为服事者，作为牧师，作为神学院的老师，我们到底又有多少人有这样的群体，然后有勇气去分享自己的软弱。因为我今天再一次听到这个蒙恩的途径，这个又给我再一次的这个确据哈，你要蒙恩，你要属灵的成长，真的不是只有个人的努力，是要有群体共同的彼此的扶持，好，彼此的问责。起先我受到这个启发，在课堂上摆这个东西，是从贵格会，他们是叫做 accountability group。那后来我在读到卫斯理的时候，发现卫斯理也有，而且是很细节的。但是当我遇到卫理公会的牧师师母的时候，我询问他们，几乎还没有人告诉我他们有这样在参加这样的群体。那我就很想知道到底困难在哪里，困难在哪里。那各位不晓得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谢谢。
我简单讲一讲，然后主要交给他哈。卫斯理约翰有几种小组，刚刚说的那个 band 那个小团呢，基本上开始的时候是1738年吧，在一个 Fredlin 的地方的。其实这种小组时间不是很长的，应该在卫斯理约翰离开世界之前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啊。因为这种小组呢，其实超过人能够承担的小组啊。这种小组男分男，女分女，已分的跟还没结婚的人完全分开的，人数很小，4个到6个。每一次你在这个小组中间，你要他否白你自己过去一个礼拜你思想有什么罪恶，你受过什么试探，有什么地方跌倒，有什么地方你犯罪哈，是坦白的告诉其他人的。这种完全的这种坦白呢，基本上时间长的就是不大可能的这种哈。所以虽然他本来就是来自你们要互相认罪彼此代求是你们的一次雅各书的那种呢，对卫斯理约翰也很明白，不能够强逼的，是自由参加的。所以刚刚说的大概20%到25%呢，就可能几十年就没有了。但是那个班呢 class meeting 那种呢，到可能上个世纪50年代啊，那个年代还有。虽然呢其实那个内容跟卫斯理约翰的时候呢差不多完全不同了，他们变成一个祷告的小组啊，查经的小组啊，名字还是班，但是内容呢跟早期那种 accountability 有一个班长，然后我们 彼此立约，跟那个班的班长我们分享过去礼拜我信仰各方面的那个行为的表现哪种呢，还有在香港呢，我们现在有一种我们叫做盟约门徒小组的 David Louis Watson 哪种，我们是有大概七八个弟兄姐妹，然后我们在那个 general 叫做咩 general rule， 就是公益关怀敬拜灵修这四方面，然后我们每个个人跟群体的就是怜悯的行动跟那个敬虔的行动，每方面大概我们立两条到三条的立约，然后每个礼拜我们回来一起分享在过去一个礼拜我们这个信仰的旅程在这四方面是怎么样的。这种呢在香港宣道会理会呢现在我们有的参加的人数大概有300多400人的，现在已经有13年的时间，仍然保持，但是不是一个规定一定要，是自由参加的哈。参加的弟兄姐妹觉得对他们的信仰，特别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做一个门徒，觉得很有帮助哈。大概这个情况。
刚才我们有提到，就是那个林牧师叫这个盟约门徒啊，就是在台湾翻译叫立约门，新加坡翻译叫立约门徒，那其实就是一个班会现代实践的一种转型。那我记得那时候到香港还是跟林牧师学的啊，那时候他负责这个盟约门徒。那我必须有几个概念要跟他先厘清一下，就是。第一个我刚才提到所谓修道，修道本身啊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要建立一个纪律去把你旧的习惯把它拿掉，所以你要建立一个新的纪律的时候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所以那时候我们同工到香港去，就是到新加坡去，我们就受这个 Louis Watson 的训练，然后又去看香港怎么做，然后拿来台湾要推的时候，这是我们最难推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有门徒课程啊，我们有姨妈五师啊，我们有好多美国卫理公会开发的这些活动里面，就这个活动是最难做的，因为它必须要一个足够长的时间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然后把旧的习惯拿掉，那这个是这刚开始做我们就是觉得不能气馁。我在卫生的时候呢，我就是讲到学生一定要有纪律，因为这个卢云曾经这样提醒，他一本书叫 Creative Ministry， 他就说啊，这你读神学的时候的生活形态就是你将来牧会的时候那个基本生活，你不是说我等到将来要过什么生活，不可能，所以我们在神学里面也要求他们呢要过这种就常常修道院式的生活啊，当然同学会反弹，但是做老师的就有时候要坚持啊。那这班会这个情况啊，的确啊，就是说，所以后来我们就先用很多其他的课程，就是我们那时候失败，就是一回来我们就很高兴，我们就直接推这个立约门徒，就是成立这种立约，所以后来失败，好多年都没有办法再做，因为大家根本不了解这个精神，所以你突然间要把它集在一起要立约其实很难，所以我们就先推其他的，比方说我们的门徒中心出的这个门徒课程哦，它这个课程哦，一套课程就是要走八个月，然后每天要做半个钟头的功课，然后每个礼拜有三个钟头的聚会，然后呢参加的人还不准自由参加，还经过我们讨论完，然后觉得你可以了，然后来参加，中间不能请假超过几次，好，但是有时候甚至有人有困难，我们全体等他啊，为他停一次，等他这样，那就是要用八个月去建立这个习惯，所以很多牧者刚开始是不愿意的，他说人家门徒十课就变门徒了，你八个月啊还变不了门徒，那所以这个一个文化的改变啊，一个历史学家，华人的历史学家叫林玉生啊，在 Wisconsin， 他就讲说文化的改变啊是一个比慢的功夫，所以不要气馁，就是把大家约出来都就问，可是在事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心得，就是说他的 Louis Watson 他的改变啊有一个很好的，他就说以前是我们大家定好了约给大家，你要参加这个小组来守这个约，现在不是， 愿意参加的人坐下来，我们就刚才讲的那四个范围，公共的敬虔就崇拜，个人的灵修啊，还有公共的社求社会正义，那个人的关怀，这四个范围，刚才林牧讲，每一个呢，我们参加这四五个人或者五六个人，我们来共同在每一个项目里面呢、啊，在这一段时间，我们不说一辈子定一个的修道院，就是发第四个愿就叫终身不娶，就终身不嫁，就是不是这样子，不要那么紧张，就是我们在这一年里面，好、啊，或者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立这个约，在这几个范畴里面，我们各选两项，我们这个时间操练的，我们先从小的纪律先把它培养起来，哦，再往前，我说这个，哎，以前啊，像我记得以前我在整理这个资料的时候，看新加坡的卫理公会啊，他要加入卫理公会，他先问你是哪一个属会，你要参加你是哪一个属会，属会就是属于的属，对，他们把班会翻成属会，就我们不要，因为经常老属会。班会，对，你要争取哪个班？就后来今年也没有，现在我们就是用这个
时间，
用这个这种方式来训练。
啊、可能有很多问题哈，我们私底下啊结束了就可以，你要找一个特定的讲员可以继续要分享哈。啊、我要讲一件事情报告，这次金正的博士第三次来到这个松光。为的是他的第二本书已经是翻成中文。这次论笔的时候，很多同工读了这本书，快这个眼泪掉下来。为什么呢？约翰·约西的这样的一个艰苦的人生，因为他怎么得胜。后来我在 FB 里面我讲了一句话，如果没有深入的来理解有一个属灵人物的专辑，他的生平的话，其实我们对他的神学思想的东西是皮毛的。如果没有深厚的真正明白一个人物的生平，他的心路历程，如果不了解的话，我们所谈到他的信仰跟这个神学是一个皮毛的东西。所以呢大概20年的下功夫，一个亚洲的学者他写出来的约瑟的生平是非常精彩。所以他的第一本是我为什么跟卢龙刚博士说西方就没有这本书，为什么的祖先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跟第二本书为什么生平啊，这一次大家都到书房可以买得到啊，而且你们买的时候金博士亲自要签名好不好，这12点到12点半啊，他们这两本书啊，刚好松光神学院这一次参加的所有的一个讲员跟评论者可以赠送这两本书了哈，所以还有渴望，这一次呢，金博士有一个设想说，三本书一套，最后三本书是 Charles Wesley 的生平，他的小题目是《爱主更深》，他正在已经韩国已经出版了，所以他的 series 是 Wesley 的 story 和 story， 所以非常。感谢这个金博士这样写了三本书，而且就是把它能够通过神学院加油贡献，把它能够翻成中文，然后呢就是要这宝贵的这个书本送到就整个华人教会。好，谢谢大家，我们再次要你们的参与就是我们最棒的鼓励哈。最后我们院长上来稍微总结，也就是做祝福祷告结束哈。
我今天参加了三位这个论文发表的这个研讨会里面啊，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跟学习。这个感动跟学习啊，就是圣光神学院它是一个神学院，但是神学院不只是做神学研究的地方，也是一个要进行灵命属灵操练的一个地方。但是今天的神学院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张力，就是因为课程的设计安排都是很多的课程，所以在灵命的操练或者这个属灵的成长这方面没有经过很严格的有纪律的要求。那刚刚这个庞牧师也讲到了，你在神学院的生活形态是怎么样，你未来的侍奉的形态就是那样，所以你不要期待说 我神学院里面的生活形态、读书的形态是这样，我出去牧会以后是另外一个完全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是不太可能。所以那个形态的改变是在这个地方养成的，但是当然三年的时间能把它养成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的确是不太容易。但是我想那个纪律的要求是现在的神学里面啊，越来越失去这样的艺术。我刚刚在聆听的时候啊，我会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神学生也皮皮抓呗。啊，其实我刚刚当院长的时候，我就是这样要求，可是发现，真的不一样。那现在呢，好像这个十多年来的形态啊，教会的形态，这十五年来改变是蛮大的啊。那我也自己在调整，不过呢，我要把重新那个参与神学教育的那个初衷再找回来，所以你们各位敬请期待，为这个祷告。那我希望能够跟老师们做一点更多的沟通，因为这个是需要 accountability，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操练，就像我们魏老师所发的问题完全一样，自己一个人操练是不可能成功的，他进到一个 community 里来，身心就是一个 community 啊，进到一个 community 来，一个群体里面来，然后严格的操练。假设不能够适应这个环境的人，我欢迎你退学。但是如果他真的成为21世纪被上帝使用的这样的神的仆人，就进到圣观来。谢谢各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真的很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卫斯理学术的研讨会。主啊，这不只是一个这个理论性的陈述而已，这是一个更是一个怎么样把这样的信仰实践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在我们灵命的操练里面来表达出来。主啊，这个时代实在是需要这样的神的仆人，经过操练，经过严格的，主啊，不断的操练，不管是身体上的、灵性上的、知识上的，我们都在这里接受装备。主啊，让我们可以成为21世纪合神心意的传道人。主啊，但愿你使用这个神学院，但愿你使用全台湾的神学院，都能够走向这样一个被上帝大大使用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为这个祷告，我们特别为圣光来祷告，我们也为着所有的神学生、所有老师们来祷告，求你让我们有同一的心智，有同一个看见，让我们往这个方向来努力来迈进。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下时间，这个我们主办单位预备了一个小小礼物啊，刚刚预告说这个金博士所写的一个两本书哈，赠送给这一次参与的我们的长员们。김목사님께서이선물을주시전달해주예首先从香港来的这个林博士哈。